暴风世界中的智慧。约伯记选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暴风中的救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8章23节。约伯记28章27到28节和雅各书5章11节。约伯记28章23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约伯记28章27到28节，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雅各书5章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这几天我们思想暴风世界中的智慧，我们思想到暴风上的奥秘，也就是暴风上，也就是在天上的奥秘，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那我们思想不但是暴风上的奥秘，我们也思想到暴风下的义人在那里受苦。我们同时也想到暴风下的义人之所以能够坚忍，像约伯一样，因为救主在暴风中的救主来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是暴风外的智慧。今天你跟我都在暴风之外，我们在暴风外怎么能够有智慧的知道暴风世界中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成为在暴风下的人的帮助。常常我们在暴风外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因此当我们去帮助在暴风下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那呢，我们所做的很像约伯的三位朋友，那成为他的压力。那求神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是暴风外的智慧，使你跟我不但能够准备好，有一天我们得到这些暴风世界中的智慧的时候，准备我们自己依靠了暴风中的救主，当暴风突然之间登陆在你跟我的生活圈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用我们得到的暴风世界中的智慧，帮助那些在暴风下受苦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约伯记第28章。我们今天要看到28章，同时我们从新约里面，从罗马书8章35节，让我们得到肯定，让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在低头，我们一同在仰望恩主，接着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的时候，主，求你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世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智慧是神的一项恩赐，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不是人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去找到的。因此当你跟我突然遇到暴风的时候，你跟我要从暴风世界中间，我们能够寻求到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在神那个地方的。圣经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圣经是我们的生活的手册，不论顺境或逆境的时候，都带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有箴言教导我们， 在正常生活之下，怎么样得到生活的智慧。什么叫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在白日的时候，也就是在没有暴风雨的时候，你跟我靠了真言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智慧。但是圣经上有一本书，成千成万的信徒借了这本书，借了这本书中的所讲的这一位约伯，而借了这本书中间的主角控制了宇宙万物，而使用他的仆人约伯的这个全权之神，那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当在不正常情况之下，在黑暗的考验的时候，你跟我怎么能够得到智慧，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不但生活下去，勇敢的生活下去，使我们的信心对神更加的坚强，而是你跟我也可以得到了黑暗的考验之间的智慧，来帮助当我们在白日的时候，在平常生活情况的时候，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帮助那些在暴风下的弟兄姐妹们。了解约伯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暴风。约伯的经历，经历到人生的大暴风，一阵暴风夺去了他十个儿女的性命，一章十九节。所以当他面临到暴风登陆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害怕，他讲，神啊，你为什么用暴风要来折断我？约伯的三个好朋友想帮助他，他们想用约伯，因为是跟他是好朋友，想用暴风外的智慧帮助他。但是当你跟我看到的时候，这个帮助反变成了压力，而他们曲解了神的旨意，而成为受苦中约伯的压力。我们看到神最终在四十二章约伯记里面的时候，悦纳他的仆人约伯，远超过那三位来帮助他的约伯的这三位朋友们。我们看到神怎么说，神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事，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约伯的三个朋友被神称为是愚妄的人。今天你跟我来思想暴风外的智慧，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要做愚妄的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要明白暴风外的智慧。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当帮助受苦者与神建立关系，相信神的全权跟他的慈爱。允许我再说一遍，当帮助受苦者与神建立关系，相信神的全权与慈爱。你跟我当在平常生活上，在白天的时候，在暴风没有登陆的时候，怎么能够体会出来暴风外的智慧？你跟我可以得到暴风世界的智慧，甚至于暴风外的智慧。让我们在平常生活上操练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的功课，认识暴风外智慧的限制。暴风之外的智慧是有限制的，不要用人为的智慧。第二方面，让我们谨慎暴风外智慧的运用。你所拿到的智慧，你自己用的时候要谨慎。第三方面，让我们成为暴风下朋友的帮助，永远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帮助，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审判官。让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你跟我可以学习到的，可以做到的，就是认识暴风外智慧的限制。暴风外面的智慧包括了人为的智慧是有限制的，你跟我必须承认它有限制，而且必须知道它是有限制的。我们打开二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二节跟第二十节。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边讲神的话如此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重复了两次，在28章12节跟28章20节，我们必须先在这边讲一下。那约伯记是统一的，从头到尾是一贯的，是一贯的。那约伯记特别在28章，这是一篇智慧的诗，很美的智慧的诗，这是作者所写的智慧的诗。让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智慧，神要我们学习，神要我们取得，神要我们能够查究出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智慧诗的作者在解释智慧有何处可寻这个问题。而在28章的里面呢，分成三方面。我们也看到第一段的时候，从1节到12节讲到神给人智慧，那这个智慧用在技术上面，用在什么技术上呢？当时最高级的技术就是什么？就是采矿。居然地上你看不见底下有矿，而居然你可以知道底下有金矿有铜矿而去采矿。所以呢，作者就用这个来看。第二方面讲到了人的财富，13节到20节讲到人有钱，但是人的财富没有办法买到智慧。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第23段21节到28节讲到只有神在暴风中看到智慧，只有在神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智慧。好，我们必须认识暴风外智慧的限制。我们来看几个角度来看怎么样认识。第一方面，我们应当知道，当知道人的限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中国这句话双手万能是很不合圣经，很影响我们信仰的。双手不是万能，人有限制。2005年是一个黑暗的一年，2005年之前所看到的海啸所带来23万人的死亡，一直到年中的时候，仍然在伊拉克美军所遇到的自杀汽车汽油弹的威胁，中东的问题跟非洲种族之间的问题，这是一个黑暗的一年，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看到人是有限制的。甚至美国这历史以来最强大的军力跟科技最富有的国家都无能为力，让我们知道人的限制。你跟我必须认识人为的极限。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段是讲到了人的聪明是有技术，我们看到虽然有高度的技术却找不到智慧。第28章第1节到第12节里面，我们看到第28章第1节里面讲到银子有矿，炼金有方，这讲到人的聪明。我们看到了宝石与贵重的金属可以在最深的矿中能够寻到，这是人高等的技术。但是矿的中间却没有智慧。你跟我，让我们也看到了，不但是人的技术，人的财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财宝贵的财富却买不到智慧。第28章13节到22节就讲到人的经济的能力，宝石或者是贵重的金属让我们看到可以换来宝贵的财宝，但是财宝买不到智慧。今天你打开电视的时候看不到智慧，今天你打开电视的时候都是人为的智慧，你看到有技术的，你看到有财富的。今天你打开电视，甚至于有那个 Donald Trump、那个在纽约 Fifth Avenue 有 Trump Tower， 这个他有自己的一个电视的节目，讲到他怎么样的经理的人才，讲到他有怎么样有智慧，他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买不到智慧。今天世界上的人以为这些是智慧、金钱、技术而去追寻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他们不认识人有极限。你跟我当知道人的限制，同时你跟我跟随神的人，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我们刚才是消极的，知道人是有限制的，我们积极的是什么？当晓得智慧的所在在哪里，到什么地方去找智慧。28章第23节里面这边讲到，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只有神明白，只有神那里才有智慧。我们看到智慧是在神的地方，从创世纪以来智慧就已经与神同在了，这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第8章里面告诉我们讲到智慧。那神 在暴风中间也能够看见智慧，但是人却看不见智慧。如何寻求智慧呢？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讲到敬畏主，也讲到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寻求到智慧，就是你跟主的关系不能够断绝的，也就是要远离恶。一旦有恶的时候，罪恶就进到你跟神之间，你跟神的关系一断绝，你寻求智慧的机会，那个方法就停顿在那个地方。罪挡住你寻求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你跟我当晓得智慧的所在。人的智慧不，人生的智慧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体，乃是一种与神关系建立好，一种永恒长久的关系所能得到的智慧。没有人能够找到智慧，真正找智慧就是与神建立关系。我记得在我们住的附近有一对老朋友，这对老朋友他的太太也跟我们以前同工过，翻译过一本书，但是很不幸，当这个家庭他的丈夫的事业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在洛克大学做教授，而且做的是所谓的Professor Two， 就是高级最高的教授。但是突然之间呢，他带了太太去到希腊开会的时候呢，太太又肚子痛。当他太太肚子痛在希腊没有办法玩的时候，回来一检查一发现是癌症，而且癌症已经很严重了。当暴风突然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那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给他暴风外的智慧，甚至于很多的人讲，就像三约伯的三个朋友中间一个讲，说是我们相信为你祷告，你一定在几个月之内一定会便被医好。但是当我跟师母去几次的看访我们这位老朋友的时候，那我们带出的信息是要他准备他自己，只要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他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而且使他在这一段时间之中能够不但活，而且活得有意义，而且呢，知道如何面对那个恐怖的暴风一级一级的来逼迫他。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知道智慧在什么地方。智慧是不是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一个个体，智慧是一种与神永恒的关系，智慧是从神那里来，并且是借着敬畏神的态度而得到。如何可以从暴风中找到智慧？神让暴风发生，神在暴风的中间，救主就在暴风的中间。那只有我们要明白怎么样能够亲近神，那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神之间保持那个永恒长久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那边得到智慧，使我们有力量在暴风中暴风下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我们看到你跟我必须第一个功课要认识暴风外智慧的限制，你跟我要知道人的力量是有限，人的智慧是有限，你跟我知道智慧只有在神那里，而寻求智慧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明白神的旨意，查考而得到神的智慧。我们第二个角度，你跟我可以学习到的是谨慎暴风外智慧的运用。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例子给我们看，第四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耶和华在最终暴风过去之后，暴风过去之后呢，让我们看到不但暴风过去，而且暴风后还有复合，使约伯能够跟他的朋友之间能够复合，使约伯能够为他们祷告，之后当复活之后复合 reconciliation， 复合之后我们就看到神把祝福赐给了约伯。我们看到第四十二章七到八节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和华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我因悦纳他，指的约伯，就不按你们愚妄来办你们。我们看到 这约伯的三个朋友，他没有谨慎的运用暴风外的智慧。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看到，他们是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有一个理论，他们这个理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逻辑，所以我们可以把他这三个朋友的通病是什么？是唯理神学，什么东西都要顺服逻辑，什么东西都有理由。他们甚至因为有人的唯理的神学而曲解了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他们的方法是寻求解答痛苦的问题，用人的智慧去寻求，他们在寻索的过程中间却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智慧，以致这三位来安慰那暴风下的受苦者，他的好朋友约伯，而结果他们成为他好朋友约伯的审判官。我们来看这三个人，包括第四个人，他并不是约伯的朋友。我们看这三个人，第一个人叫李立法。李立法为什么他是一个唯理神学的人呢？我们看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里面讲到李立法。李立法的时候他讲，我暗暗的得了默示，默示 inspiration， 在思夜夜中异象之间，有看到的异象，又有默示，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此能比神公义吗？主并指着他的死者为愚昧，何况人呢？这一位以利法，我想呢，很像现在灵恩的人。他讲他这边讲他得到了默示，他讲他是夜间思想的时候看到了异象，而且他讲有灵从我的面前经过。当我来到美国12年的时候，12年没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一收到了一封我父亲的信，讲我母亲得到大肠癌的时候，哎，我就痛哭痛哭。那我就赶回去的时候去看母亲，去看母亲的时候，那母亲呢已经蒙恩了。那有一个母亲的朋友也是个基督徒，那他就跟我母亲讲过一句话，我母亲听得很高兴。一见到我的时候我很担忧，我抱了我母亲就哭的时候，那我母亲就安慰我，他讲这位朋友跟他讲他讲他看到圣经上这个西西家神怎么医他，神怎么医他，又给他多少年。他讲当他看到这个西西家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在异象中看到我的母亲，神同样的也会给他，也会给他多少年，使他的病能够得到应许。我听了之后，那我没有多大的感动。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很像以利法，个人超然经验论，他是超然经验，他得到了一个异象，得到一个默示，然后他讲有灵从我面前经过。这样的人让我们看到，从神的眼光讲，他是愚妄的人。他讲呢，他讲他需要这个在暴风下的人的约伯替他们祷告。我们看到第二个朋友是以勒达。以勒达我们看到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讲到什么，他讲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此不指教你，他所拿出来的是列祖的传统，告诉他是什么，告诉他是什么，有犯罪的人一定是惩罚的，而且他是主张是立即惩罚论，当这个罪人在犯罪的时候，神立刻惩罚他，立即惩罚。因此他把神的话语拿来延伸，而且呢他讲这个是历史历代的传统，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用的是列祖所查究的，这个认为传统总不会错。今天同样的很多的传统，今天同样的有很多在暴风外的智慧，这些人用了暴风外的智慧来安慰在暴风下的义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是以勒达 是传统用集体经验论。我们再看第三个朋友说法的他的思想唯理神学，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当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神的话怎么说呢？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他呢是知识论，他用的是知识论。他觉得他肯定他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的知识是约伯是一个犯罪的人，因此呢，他罪神要立时的惩罚。那我们看到这些暴风外智慧的人去安慰暴风下的义人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思想唯理主义而曲解，而成为暴风下弟兄姐妹们的压力。我们看第四个人，第四个人以利户。第四个人呢，以利户，我们所看到呢，他不是，看来不是约伯的朋友，也不是那三约伯三位朋友的朋友。但是我们看呢，他的想法也是一样。那这个人呢，是冷静的一个旁观者。实际上，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说约伯的犯罪是因为罪的关系，也成为对约伯的压迫。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对这四个人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他们的思想是一个三角形的思想。他们把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第一个，神绝对是公平的；第二个是受苦个人的罪，个人的罪不是讲原罪，个人除原罪之外所犯的罪，罪的结果一定是受苦。假如我这边有一个三角形，上面是神绝对的公平，这个角是个人的犯罪，个人只要一犯罪，除了原罪之外的一犯罪，立刻直线就是什么？就是受苦，因为神绝对是公平的。他们的思想被捆绑在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逻辑唯理神学里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应当让他们成为我们的镜子，你跟我去帮助在暴风下的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他们的压力，我们千万不要像约伯的这三个朋友跟第四位以利户。我们看到了谨慎暴风外智慧的运用。让我们看第三方面，你跟我可以操练的，就是成为暴风下朋友的帮助。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论怎么样，你要成为暴风下朋友的帮助。我们看到第四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讲到神对约伯的这三位朋友发怒，他讲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而且神责备他们是愚妄。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成为暴风下朋友的帮助呢？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一下。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约伯的失败跟约伯的失望的原因。约伯他有失望的地方，约伯他有失败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约伯的问题是什么？他认识，约伯也跟他的朋友一样认识受苦者。约伯是一个受苦者，有他求知的一个失望，他一直要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整个的约伯记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义人为什么受苦，第二个问题神是不是仍然关心，神是不是仍然公平。第一个问题他一直要追根结底的要问答案，因为追根结底的问答案使他陷入失望中间，使他也成为沮丧。无可否认的，这是约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他讲到为何，为何，为何。你跟我如果专注了要向神直问为何的时候，不会带给我们帮助的。我们所应当的是应当是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追问神为什么。因为连整个的约伯记甚至到约伯四十二章复合 reconciliation 的，甚至于得到福分的时候，神都没有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你跟我，让我们应当知道 有一个限度的问，问自己有没有犯罪。如果真的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再继续的问，而相信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新约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给了我们他的应许。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跟我，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看到自己。不能够追问为什么。约伯还有一个失败是什么？他的失败，他的问题的来源是他更主张，是他把他个人的事情把他什么，把他概括化，英文讲是 over generalization， 他把他发生在他个人的情况之下，是个人的事情，他把他怎么扩张，是全世界的人都是跟他受同样的一个情况，因此他会讲出神对他不关心，神对他不公平。因此典型的约伯记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节经节讲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第九章二十二节里面，他讲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亡。他指的神，神都把完全人跟恶人灭亡，他是概括化，过分的概括化。弟兄姐妹，谨慎，谨慎！当你自己在暴风下的时候，你不要犯了约伯的错误，概括化，不然的话你会失败。你不要像约伯一样，他失望，失望的原因，因为他追根结底在问为什么。那我们也看到了，你跟我要认识苦难问题中的智慧。你知道吗？圣经中讲的痛苦的时候，有很多种的痛苦。我大约可以把圣经中的痛苦分作六种的痛苦。你跟我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在这六种的痛苦中间。第一种的痛苦是因为犯罪而神罚的痛苦，我们用英文讲是 suffering as punishment， 而罚是自己不好，自己不好。第二种的痛苦是什么？是灵界的或恶宰的所带来的，是 suffering as evil infliction， 就像亚伯一样的被他那个存心坏的哥哥该隐所杀，就像那是恶人用自杀炸弹一样的，那使别人受灾。第三种的受苦是什么？天上的奥秘而来的 as mystery， 我们讲到约伯的就是这种情况，天上的奥秘而来的。那第四种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神要训练你，而把你放在黑暗的考验中间来考验你，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情况。就是第五种是让我们看到那种的受苦是什么？是失常的天然的情况，像去年的那个海啸一样，二十三万人被卷去了，这是天然的。第六项是自愿的牺牲而带来的痛苦，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约伯的情况是什么？约伯的情况是天上的奥秘没有告诉他，但是你跟我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因为是撒旦控告神创造人失败了，而神叫他查看一下我的义仆约伯，而约伯成为他的见证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受苦可以凭着侍奉，算作是一个侍奉，而侍奉不见得要做工。你可以像约伯一样是受苦，约伯就是这种情况。不要假装，你跟我不要假装只认识神的旨意，认识所有的受苦，受苦是一个奥秘。让我们同时也知道认识神的全权跟他的慈爱，让你跟我也知道认识受苦者有需要，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爱他，你可以烧菜给他的家庭吃，你可以坐在他旁边静默地与他一同哀哭，你可以陪他，但是不要像约伯的三位朋友。弟兄姐妹们，如何做一个能帮助受苦者的朋友？是失常的天然的情况，像去年的那个海啸一样，二十三万人被卷去了，这是天然的。第六项是自愿的牺牲而带来的痛苦，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约伯的情况是什么？约伯的情况是天上的奥秘没有告诉他，但是你跟我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 因为是撒旦控告神创造人失败了，而神叫他查看一下我的义仆约伯，而约伯成为他的见证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受苦可以凭着侍奉，我们的算作是一个侍奉，而侍奉不见得要做工，你可以像约伯一样是受苦。约伯就是这种情况。不要假装，你跟我不要假装只认识神的旨意，认识所有的受苦，受苦是一个奥秘。让我们同时也知道认识神的全权跟他的慈爱，让你跟我也知道认识受苦者有需要，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爱他，你可以烧菜给他的家庭吃，你可以坐在他旁边静默地与他一同哀哭，你可以陪他，但是不要像约伯的三位朋友。弟兄姐妹们，如何做一个能帮助受苦者的朋友？首先，不要做约伯的三位朋友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愚妄的人，惹神的怒气。其次，就是你跟我没有显然的证据的时候，我们不要证实这个苦难是与罪有关的，因为苦难有六种，至少六种的情况之下，承认自己对苦难不懂，这是一个奥秘。不要对受苦者所说的话有过度的反应，因为病房不是讨论神学的地方。弟兄姐妹，你要帮助他，成为他的帮助，要承认义人受苦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有限，你要成为受苦者的帮助，受苦者的鼓励，为他祷告。最终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你对他的最大的帮助就是使他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永恒的关系，而且越来越近身的关系。这就是暴风外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在日常生活上操练自己，去学习认识暴风外智慧的限制，而且谨慎暴风外智慧的运用，而且成为暴风下朋友的帮助。你跟我应当所做的是什么？当帮助受苦者与神建立关系，而且相信神的全权跟神的慈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神跟我们之间的慈爱能够隔绝的，让受苦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直记得神的应许，而不是追问了为什么。让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成为我们的帮助，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底下七样东西保罗所讲的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让我们仰望神，因为我们的神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话，让我们接受，勇敢的接受，因为我们的救主就是在暴风中他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学会暴风世界中的智慧，让我们有那个智慧，主，成为那一天黑夜来临的时候的帮助，使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望着你，也使在白日的时候，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当他们在暴风下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Peacemaker to me.
mind clear, sigh here, hand holder, consoler, wound binder, tear dryer, strength giver, provider, heart healer.Savior, peacemaker to me. Let your peace rule in my heart. Let your kindness fill my thoughts. Let your strength secure my soul. Let your peace take hold in me. Let your wisdom guide my will. Your compassion fill this place. Let my anxious thoughts be still. Let your peace rule in my heart. I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